各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那么这是我们选择《地藏菩萨本愿经》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这个缘起呢，也是由于去年我们东林寺这个举办夏令营，正好主题就是谈孝道问题。东林莲社就安排我讲一下《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部经典呢，本人也没有讲过，平时也注重的不是太多，主要是在净土经论当中比较注意。所以有这个因缘，我就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做了一些读诵。了解深知这部经典还是非常圣妙的一部经典，所以这是来参加这个法会，就把这个本愿经的大意以及给我们的启示，本人的一些浅显的体会来跟大家做一个共享。无论世间和出世间的善法里面，都非常注重孝这个字。尤其我们中国文化，百行孝为先呢，专门有部孝经来诠释孝的那种天经地义动天地惊鬼神的圣妙的利益。那佛教传到我们中国，能够生根开花，跟本土的儒家和道家能够融合，形成儒道十三家的文化格局，这与佛教也重视孝道密切相关。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一部佛门的孝经，他所展开的孝的义理和境界，又比儒家的孝的内涵要深广得多。可以说，这是一部出世间的孝经。这部经的缘起，也是佛在临涅槃时候，为报答母亲的生养之恩呢，就升到刀立天为摩耶夫人谈经。那由于释迦牟尼佛是以孝心升刀立天为母说法，所以这个孝的这种性德，自然就感得地藏菩萨来刀立天宫，而且是无量分身的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就是佛门的孝的楷模，地藏菩萨的大愿就是由于他在因地当中做孝女所发的大愿。所以地藏菩萨的孝与释迦牟尼佛升天为母说法的孝这叫同声合响同类相感，所以缘起了这部圣妙的大乘的经典。那在刀立会上的这个经典当中，佛真正的是体现了深切的慈悲，这个慈悲乃是佛临涅槃已度的众生已经度脱，未度的众生已经种下得度的因缘，但还剩下了很多的众生未能得度。所以这样佛就对灭度之后弥勒佛出心的这个中间这段时间的众生就非常的悲悯复念， 就把这个阶段的众生殷勤嘱托给地藏菩萨，要让地藏菩萨对这个阶段的众生，哪怕有一丝一毫一提的善行，都不要让他下三恶道，都要让他得到人天的乐果乃至涅槃的大利。这就类似于一个皇帝临终的顾命呢，啊，这样的一种慈悲的嘱托。那这个阶段的众生，也就是我等众生在内的众生，所以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时期的众生最有因缘。所以这部经典不断地说地藏菩萨与持陀众生有大因缘，乃至于大乘的几个主要的大菩萨都在地藏经里面啊相赞地藏菩萨，比如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以及十方无量诸佛的殷勤赞叹。那释迦牟尼佛的啊殷勤赞叹，那就更是随处可见了。可见地藏菩萨他的那种深广的大愿，那种彻入心水的对苦难众生的那种悲心，真是把十方诸佛的那种大悲心淋漓尽致的彰显出来。那么这部经我们通篇看过去，好像并没有讲多少玄妙的道理，大部分都是谈事项，但恰好这部经包含的义理却是非常深邃的。他这些事项上的表达都体现了一个主线，就是感应的道理。这种感应道交啊，是大乘圆顿佛讲佛法的这种特质啊，讲净土法门也包含着这个感应道交的道理。只要我们去相信地藏菩萨，照地藏菩萨的相，称念地藏菩萨的名，为地藏菩萨做供养啊，这些似乎是微小的善行，都能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那通篇俗谈的不是说我们靠自己修行得什么利益，乃是借助着对地藏菩萨的信仰、照相、赞叹、供养，就能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这就是体现了他力的圣妙。这个他力就是地藏菩萨成点劫又成点劫以来发的深广的大愿所成就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存在，只要我们有信心殷勤去感，马上这个感应的力量就会体现出来，就能得到圣妙的利益。所以由这个种种事项来推究它的理呀，却是具有到大乘圆教甚深的道理在里面。所以古人曾经把这部经称为是密宗的一部经典， 密宗主要是更多的谈事相，但事相里面包含着奇妙的道理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哎，《地藏菩萨本愿经》有点这个特点。那么我们再来看这部经的这个结构，一部经一般都要谈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在这个啊，一共有13卷里面，序分就是第一品，道地天宫神通品。这一品呢，是佛在道地天为摩耶夫人说法，十方诸佛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含笑放出种种光明云，光明当中有种种微妙的音声，这些光音就召集他方无量世界的天龙鬼神都集会。那么地藏菩萨也过来了，佛在这一品就为文殊菩萨宣说地藏菩萨往昔的发愿的因行。发愿是谈了四处的因行，在第一品就谈了两种。正中分里面是这个经典的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在这个正中分里面分为四大部分来展开。第一就是能教化之主，这就是第二品分身集会品。能教化的主就是指地藏菩萨。这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就有无量无边的地狱，每一个地狱都有分身的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与他受教化的众生都来到道地天宫来觐见释迦牟尼佛，释迦佛为地藏菩萨摩顶抚足，就在这边开始对佛灭度之后阿逸多菩萨成佛以前这段时间的众生摩顶抚足给地藏菩萨。这是指能化之主。第二结构大传是包含着三品，观众生业缘品、阎佛众生业感品、地狱名号品。这三品表明是地藏菩萨属教化的基根基啊，这个根基呢就是谈罪恶生死凡夫了。观众生业缘品是摩耶夫人问南阎佛的众生业报所感的恶趣，地藏菩萨概略的回答地狱的情形，尤其是五无间地狱的事情。阎佛众生业看品那定制在王菩萨，更问地藏菩萨往昔之因，佛又在这一品略说地藏菩萨两次发愿的因缘。释天王又请问地藏菩萨大愿方便，佛叙说啊恭敬礼拜地藏菩萨的报应之法。那第五品地狱名号品是普贤菩萨来问的，地藏菩萨来回答的，就说出了地狱的种种名号、种种刑法，以及相应的众生造什么恶业就到什么地狱受报的情形。 啊，所以这个三品就囊括着这些造地狱孽的众生，恰恰就是地藏菩萨要救度的对象。那么第三结构段就是谈度脱之缘。度脱之缘呢有三品，如来赞叹品、利益成王品、阎佛王众赞叹品。为什么是缘呢？就是要让众生认知地藏菩萨，信仰地藏菩萨，归命地藏菩萨，那就得佛要殷勤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要宣誓供养赞叹地藏菩萨的利益。利益成王品是地藏菩萨禀拜佛，就是阎佛提众生刚强难化呀，刚从地狱出来转眼又进去了，所以普劝观察众生一定要断恶修善呐。啊，大辩长者请问见王利益，就是你家亲眷属去世之后你怎么去超度，超度的利益啊，亡者得七分之一，生者获七分之六。进一步还有余慧的鬼王和阎罗天子，也是养成佛菩萨的威神力量，也都到了刀地天来请问阎佛的众生，为什么让地藏菩萨这么殷勤勤劳的去度脱，为什么度脱之后还不依止善道的原因？那这三品对于我等众生认知我们的烦恼习气作为一面镜子啊，很有启发的意义。这是度脱之缘。第四个结构面有两品，称佛名号品、较量布施功德品，这是表达成佛之正因。称佛名号品，这是第九品，是地藏菩萨为了利益众生，自己无问演说一个临终人称念佛的名号的功德利益，以及用他的宿命通演示过去诸佛名号。同时地藏菩萨为了利益我等众生，请问布施的功德，释迦牟尼佛来回答，以布施含摄菩萨的六度，这是作为成就佛果的正因。那正中分之后就是流通分了，流通分有三品，地神护法品是监牢地神，就是我们这个南阎佛提有一位地神啊，叫监牢，他来宣说供养地藏菩萨像的十种利益。见闻利益品是释迦牟尼佛从顶部又放光啊，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在这一品里是观世音菩萨来请问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利益众生的事情，佛来分别加以回答。最后一品是主类 人天品。在最后经典的末尾，释迦牟尼佛又用金色的手来磨地藏菩萨的头顶，又一次的把南阎浮提众生在佛灭度之后阿逸多菩萨成佛之前的众生，又一次的辅助给地藏菩萨，要令他度脱。那么虚空藏菩萨来演说这个见地藏菩萨的相，闻地藏本愿经，就能得到28种利益这样就构成了这部经的总体的架构和基本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正文了。正文我们先看这个经题，一般讲经呢，讲这个经题呀，是提纲挈领具有一种总持的妙用。闻经题之名呢，就能了解经典之意。首先从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来看，它都有深意地就是大地的意思。在我们中国的周易里面，地它的意象是用坤来表达，坤为地，乾为天，那这个地就代表母亲呢，坤卦讲厚德载物啊，所以这个大地就有住持一切法的意思，有生长一切法的意思，叫大地一切树木花卉都依大地来生长，大地可以呵护一切，忍辱负重，所以这个地藏菩萨以他大地般的宽厚来包容护念一切众生。这个藏就有含奢的意思，就像大地藏着一切金银七宝一样，那菩萨的心地也含摄着世间和处世间的一切善法，含摄着涅槃的三德：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叫三德密藏。那地藏菩萨是用他发愿修行所展示的果地上的这种性德，来引发一切被教化的众生心地当中所含藏的种种功德。那这个菩萨就是觉有情了，地藏就是一个觉者，以他的大愿来觉悟一切有情，度化一切有情，尤其是对于罪苦众生的悲心的这种救度，悲心彻落骨髓，地狱众生是最苦的，所以地藏菩萨就到地狱里面去，只要有地狱的地方就有地藏菩萨。那这个本愿本就是他的本习，就因地当中的发的愿。在这部经典当中是谈到地藏菩萨因地当中发的这个大愿，像恒河沙那么多的数量，但在这部经里面是展开了他有四次的发愿的因缘，这就本愿的意思。这个本愿还有根本之愿的意思，他的愿是从什么地方发起来的呢？ 是从他的菩提心里面发起来的，是从他的慈悲心里面发起来的，是从他的大孝心里面发出来的。而这样的愿的源头是修行佛道的根本，也可以称为本愿啊。那这个金就修多罗的意思啊，具有着观色常法四义。观就是透过经典的文句能够贯穿所说的教理，就好像一根线，修多罗有时翻译成线，把花能穿成一个花蔓，不至于散失，这是贯的意思。那是透过这些文字语言句子所全息的这个教理，能够摄持属化的众生。这些经文就是要为众生来说法的，要让他产生信心和修行的。第三个字是常，经典当中佛所说的法具有常义，常就是永恒的意思，根古根今的意思。佛三千年在道地天宫说的法是真理，过去未来这个经的真理永远不会变，叫古今不变异，放之法界而皆准。所以展开的地藏菩萨的本愿之力、威神之力，它是整个法界的真理，这是常的意思。法是规则的意思，标准的意思啊。那这个地藏本愿经所展开的这个法义，是无论是远的刹土、近的刹土，无论是九哪个法界的众生，都可以共同来遵循的，共同来修持的，都能得到甚妙利益的，这是法。所以这个经典就是欲令众生离开三恶道，离开地狱之苦，得人天之乐，尤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涅槃菩提的之乐。再看这部经典的翻译者是唐于田国三藏沙门师刹难陀译。这部经有两次翻译，晋朝翻译过一次，唐朝翻译过一次。在这两次的译本当中，莲池大师给我们抉择以唐译为准啊。于田国属于新疆啊那一带，三藏沙门，三藏就是精通经律论的法师啊，沙门就是啊勤修戒定慧养，实心打本，号曰沙门。好，大家注意师刹难陀这个翻译师我们就很熟悉了，他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的华严是师刹难陀翻译的。好，这样就让我们有一个启示，这位三藏沙门呢、啊、还真是不一般的人物了。华严经展开的是佛的境界，是阐明自心本具的净土，华藏世界海是毗卢遮那无量劫又无量劫无量的愿情 属庄严的净土，所以展开华严的境界，让人对佛的功德、净土的功德产生一往情深的仰慕回归。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却是谈到另外一个极端，展开的是一个业力众生，他造种种恶业所遭受的最苦的刑罚。那地藏经所谈到的地狱的境界，实际上也是我等众生自心本具的苦轮。我们学教理常常会知道，一心具足十法界，最好的法界就是佛法界，以华严经啊来表达，最苦的法界就是地狱的法界，地藏菩萨本愿经来表达。那一心具足十法界，每个众生都有趋乐避苦的生命本能。展开这两个法界的鲜明的对比呀，那我们对佛法界一往情深的回归，对地狱法界的痛苦赶紧要远离。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就符合着华严经常常讲的施地狱苦发菩提心的这么一个大乘圆教的义理。如果我们对地狱之苦没有感觉，不相信，很麻木，我们的一恶扬善就没有动力。如果我们对佛法界净土的庄严很隔膜，不相信，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那个信愿力也生不起来。所以这个敬畏感呢，一定要对这两个法界要有鲜明的认知，从内心深处产生远离地狱、心求净土的心。这恰好就是一个佛弟子必须具有的宗教情怀。那时差难陀翻译了这部经典，那我们深刻的了解地狱之苦。现在多少众生不相信有地狱，不怕地狱，不相信有前生有来世，所以才使得我们整个的世界充满着危机。奉行断灭见的人，生命只有这一世的人，他是生不起敬畏感的，他是什么都不怕的，他是只是不择手段的追求现世的五欲的享乐的。如果每个人都这个样子，每个国家都是这个样子，这个世界就不得安宁了。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跟我们真的是把佛教的深切的一个道理跟我们展开。有地狱啊，这不是一个幻觉啊，不是随便说出来吓唬人的，这是佛菩萨在他的境界当中真实的见证到了的。一切众生造地狱的孽，到了地狱里面，好不容易从地狱出来，他就忘了。众生智慧又很浅呢，他只能了解他这个一小段的生命了。所以很多人不相信地狱啊， 这是我们的愚痴啊。所以佛菩萨要跟我们讲出生命的真相啊。师刹难陀这位三藏法师给我们中国的佛教界贡献太大，他贡献出了两部重要的经典啊。下面我们来看《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这是续分。首先来看这个名称啊，刀立天，我们在欲界有六天，我们南阎浮提属于帝居，一世天下有一个须弥山，须弥山的半腰有四天王天，在须弥山的山顶就是刀立天，属于欲界的第二重天，又称为三十三天。它的刀立天啊，四边有四个山峰，东南西北，每个山峰有八天，中间有一天，就成为三十三天。这个天呢，距离我们南阎浮提有十八万由旬，一由旬是四十里，这是指小由旬的，大由旬都是八十里啊。这重天的身高有四十里，天人的身高有四十里，这我们都很难想象，这个身高四十里，我们仰头都看不到他的头顶了。寿命有一千岁啊，一千岁不是指我们地球的一千岁了，它是我们的一百年，相当于它的一昼夜，相当它一天。我们地球的生命站在刀立天的那个层面来看，我们就成为朝生暮死了，我们最多活一百岁。那么这部经典是佛升刀立天，为什么要升刀立天呢？是佛母摩耶夫人，她也是大权示现的菩萨了，她是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佛的佛母，乃是贤劫千佛他的做母亲的，这是他发过这个愿的，所以他诞生了悉达多太子之后七天就升天了，升到刀立天。在我们地球人来看，哦，他就死亡了，实际上他到了神识，到了刀立天。这摩耶夫人虽然到刀立天了，但随时都在关注着他的儿子，所以曾经有过两次来地球看望他儿子。第一次是在这位悉达多太子愚臣出家苦恨六年呢，每天吃一麻一粟，饿得皮包瘦骨啊，好像都要死亡的时候，摩耶夫人很悲痛，以为他的儿子要饿死了，来下地球来看望。还有一次是佛涅槃，摩耶夫人下来最后见一面。但这些菩萨们实际上在他的精神层面也都没有离开，只是一个视线。那刀立天宫这个中间的城叫善建城，善建城里面有个善法堂，佛就在善法堂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么这部经从缘起来看，也属于无问自说了。那我们看到刀立天宫这么一个盛大的法会，这法会不仅是针对着南阎浮提，或者说是仅仅是娑婆世界这种所召集的面来的这些佛菩萨和天龙八部，乃是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所以这可是一个盛大的宇宙宗教大会了，或者说法界的宗教大会了。当我们去读这些佛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每部经典，尤其是大乘经典，展开的这种场面非常的宏大。其大无外呀，其小无内呀，这就说明大乘经典是针对发菩提心的众生，或者由菩萨的种性的众生来说的。只有发菩提心的人，他的心才像虚空一样的广大，他才能听到这个不可思议的经典。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能听闻到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能够信仰这部经典，实际上我们就有着大乘菩萨的种性。一切法由心想生啊，你有什么样的内心的因缘种子，才会感召到你遇到什么经典，听闻到什么法。这个法是很不可思议的法，所以不可思议的善根，你才能感得不可思议的经典。所以这个刀立天宫就像我们透显一个信息，我们地球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星球有生命，而且是非常高级的生命。现在我们长时间的井底之蛙呀，经验主义呀，对于地外文明很多人都心存怀疑啊，好像似乎只有地球才有生命。这可能我们受达尔文的理论灌输的太久了。达尔文是说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再一看外星球又没有猴子，哪会有人呢？卫星拍下的照片，一些星球都很荒芜，好像没有生命啊。这里要注意的，太空探测器各种卫星所拍摄的照片，各个政府都是有选择的公布的。那么我们从更多的资料表明，实际上其他的星球是有生命的含生命的迹象的，甚至有城市的这种布局的迹象的。如果我们还坚持无量的外太空没有生命，只有地球才有生命，你怎么想一想，从概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地球在茫茫的星球当中，就像大海无量的沙子当中的一粒沙子啊，你怎么就说一粒沙子里面才有生命，其他的沙子都没有生命呢？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对地外文明的存在，在佛经里面它是非常寻常的一种真实事情的存在。我们众生唯心所感，可能我们只能感应到跟自己的生命形态比较接近的一些情况，跟我们离得很远的我们都接触不到啊，感知不到啊。就在眼面前， 我们的业力只能看到一定的光谱里面的现象，听到的是一定的声波的东西啊。我们的六根是非常有局限的，我们感知外界靠六根，六根又被各种业力所障碍，我们怎么可能就把六根之外存在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破除为经验论、为常识论的狭劣的思维，把心量打开，我们才会相信道地天宫的存在，相信释迦牟尼佛在道地天宫竟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宇宙的宗教的法会，而且跟我等地球众生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这部经典就不是在地球说的呢，是在道地天说的。所以这就谈到神通的问题了。没有神通也去不了啊。如果说道地天宫开个会，信息也传给我们了，实际上我们也接不到，佛放光我们都很懵的，即便知道道地天有法会，我们想去也没有能力去啊。所以一定要有神通才能去得了啊。那佛身道地天，佛有神通，他可以升到道地天呢。那这个神通是什么意思呢？在儒家经典当中会说神是神妙莫测的意思。在佛经里面谈这个神，神是天心的意思。通是慧性，神通是天心慧性。意思就是说，这个天然的智慧就能超越时空啊，一切无碍。这就是神通的本质意。既然是天然智慧，天然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天性。换句话来说，神通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但是我等众生有神通，为什么现在我们什么样的神通的能力也没有呢？这是由于我们有烦恼，有分别，心散乱，本具的神通显现不出来。一般谈神通讲有六种，有天眼通，就不是我们凡夫的肉眼了，我们的肉眼很有障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墙壁一挡看不到墙壁之外的事情，那天眼就能穿过去，高山峻岭墙壁挡不住，它都能看到很远啊。有天耳通，不仅听到人道的声音，不仅听到这个本很近的声音，乃至于他方世界很远的地方的声音都听得到，这是天耳通。他心通，别人举行动念你马上就知道他人的心理活动。宿命通，知道自己和他人多生多劫，在哪一世投生，什么名称，什么家族，什么福报，什么寿命，都知道。神足通，就是能够飞行，甚至念头一动，细念哪个地方，你身体就过去了。漏尽通，如果前面五通外道也有的话，那正果圣人就是烦恼断尽，就不再漏失在三界里面，这叫漏尽通。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面就有，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能够让我们得到六种神通。那六种神通就是把我们内在的障碍遣除，自然显现。所以这个我们世间的很多高科技在世间法当中也算神通的，但是神通正因为我们本具，它才能够研究的那么一点点出来。正因为我们有天耳通，才会有电话手机。正因为我们有天眼通，才会有望远镜啊，现在是射电望远镜啊，哎，看得很远啊。正因为我们有神足通，才有飞机，才有探测器等等出现。所以这个神通品，这个品的意思就是同样相类似的义理的文具，把它聚在一起就叫品。那这个经典当中这个序一般有通序有别序，那通序就是讲六种正信，六种正信又叫六种成就啊。如是我闻，这是一些经典当中放在前面的啊惯例的啊这个啊表达。这个如是表明是信成就，这个如就是真如的意思，在理上来说它是就近的与真如法性相吻合的这种义理。这个是就是从这个真如离体显现的事相与这个体相应的相符合的这种事相。所以这个如是就是让我们产生信心，所说的是真理与法性真如吻合，这信成就。我闻是闻成就，这是阿难尊者结集。阿难尊者结集他一登法座，这个由于法力故啊，他的样子就有点像佛的样子啊，佛的庄严。于是这些结集的阿罗汉就很惊奇，哎，难道是阿难成佛呢？或者是释迦牟尼佛复活了？或者是他方世界的佛过来了？哎，大家就内心有惊疑呀。于是阿难尊者一说如是我闻，大家就解释了这个怀疑了啊。我闻就是我指阿难尊者自称这部经典是我亲自从佛那里听闻来的，这就表明是闻成就，不是道听途说的，不是辗转的别人说的，是阿难尊者亲耳所闻的啊。一时是指时成就，在佛经当中对这个时间他不会说某年某月某日佛法他告诉我们时间是不确定的，心不相应时法，再加上各个国家的记载时间的年历各不一样，所以不用年月日，而是用一时。这个一时就是失之道合，就是能说经的佛和愚慧的大众心心相印啊，这个机法啊，这个相印，这相印的当下就成就了实成就。这个佛是指释迦牟尼佛，在六种成就当中成为主成就啊，主成就 以佛为主，正因为有佛，你才能听到这部经典，才能成就实成就，才有处成就。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在什么地方呢？在道地天，这是处成就。这就不像其他经典是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华严经也是谈佛七处九会，有几会也是在天上说的。在道地天属于境界处了。道地天干什么呢？为母说法，这个母就是摩耶夫人，在三月下安居的时候，也是佛向大众宣布三个月之后他即将涅槃的时候，最后的时刻，他到道地天为母说法。在五十说法当中，这个说于涅槃时，法华涅槃时是第五十的说法。那第五十的说法是最后称信而说，都属于大乘原教的范围，所以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属于大乘原教的一部经典。下面就是谈众成就。这个法会是什么人参与呢？从耳识开始，也表达了这部经从通序转为别序，或者成为发起序，跟这部经典特别相关的，也属于序分的范围。耳识就是佛在道地天即将为母说法的这个时刻。前来参加法会的有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这样我们都很难想象这个具体的数目呢。首先来的世界，来的人的区域是无量世界，那就不仅仅是娑婆世界了，而且来的人都是诸佛和大菩萨，而且数量之多是不可说不可说的一切诸佛及大菩萨。那我们想这个法会就不得了，参加的人都是佛菩萨来参加呀，那没有一个极为特别的因缘，怎么能赶到佛菩萨来参加这个法会呢？好，后面我们会知道这些佛菩萨为什么会来。这些佛菩萨都是地藏菩萨所教化出来的，所以他们才会来啊。聚集到道地天宫法会上，首先这些诸佛菩萨就称扬赞叹释迦牟尼佛呀，赞叹他什么呢？赞叹他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来教化众生啊。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都能看到，十方无量的诸佛身从广昌舌相来赞叹释迦牟尼佛两种功德。第一，就是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示现诸佛；第二，是为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说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所以这里我们要认知五浊恶世就是我等众生生存的环境，这环境我们可能待久了都没有感觉了。实际上站在佛菩萨的立场来看，我们这个世间是非常的浊恶的。五浊首先是劫浊，劫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在这个时间当中，一切 浊恶之法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啊。可能大家认真的思维一下，感受一下，我们都感到这个时代非常的啊，浊恶到比较深重的时候了。首先从人心来看，不信因果，不信轮回，放纵自己的贪欲，真是欲海狂澜。于是整个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战争问题、社会安全问题啊，信仰的缺失问题，都在这个时代当中爆发出来。建筑这个时代的知见非常的颠倒，圣人的正确的知见不被接受，被边缘化，那些邪知邪见反而很有市场，而众生也缺乏起码的判别善恶是非的能力，还有烦恼重，贪嗔痴慢疑日益的深重，众生浊，由于有见浊啊，见浊里面最重的就是身见，我执，执着这个身体是真实的，一切为了自己的身体服务，不能关照这个臭皮囊的缘起法的空性。由于有一个坚实的身见我执，他就会想方设法要拥有一切，有我就有我所占有的观念啊，由于有见浊烦恼浊，感得我们的身心的漏电，身体很多的疾病，种种的怪病层出不穷，心里焦虑烦恼啊，每天不得安宁，命浊，寿命越来越短暂，虽能都希望延年益寿，但是在这个时代，由于我们的恶业所感，寿命越来越短。所以这个五浊恶，五浊恶，恶劣的世间，是要让我们当下回光返照，我们这个恶的世界是谁制造出来的？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了。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善人啊，你真的是善人，你不会生在这么一个五浊恶世。生在五浊恶世，我们就是五浊恶世里面的恶人。恶人跟恶事才是对应的。如果你在五浊恶世，你还说你一个善人，那是不可能的，因果不对称的。所以透过这个概念，我们要升起大惭愧心，大惭愧，大忏悔心呢。那对于五浊恶世我等的恶人呢、啊？释迦牟尼佛慈悲不舍我等众生呐、啊，进入火宅之门呐、啊，到这个五浊恶世，是一切佛菩萨的悲心没有到极点，是不可能在这个人寿百岁的时候来五浊恶世示现浊佛的。唯有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做大悲菩萨的时候，以他彻底的悲心才发过这个大愿的。所以趁愿再来啊，这很难呢、啊。《悲华经》告诉我们，很多有大悲心的菩萨最多发愿在人寿千岁的时候示现在这个世间作佛，然而这位大悲菩萨就释迦牟尼佛的前身竟然发出了在人寿平均百岁的时候示现作佛。当这个 大愿发起的时候，大地为之震痛啊，震动啊，所有的诸佛菩萨都赞叹了、啊、稀有难得呀，是这么一个真相啊。那幸亏有释迦牟尼佛发出这个深重的大愿，我等五浊恶世的恶众生才能听闻佛法呀，才能有一线拯救的出离的可能啊，否则都是全军覆没，都会下三恶道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示现了不可思议的大智慧神通之力。为什么要示现大智慧神通之力？就在五浊恶世建浊的时代，各种外道邪知邪见充溢这个世间，所以要吹邪显正啊，就得要有一种勇猛的精神和神通之力呀、啊。所以佛是证到了十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他才有能力在这个五浊恶世来降服外道、普度众生的。那佛要教化的众生是什么呢？是刚强众生啊，我们这众生都是刚强啊，如生牛皮呀、啊、娇慢啊，刚愎自用啊，自己愚痴透顶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呀、啊。而佛要用种种善巧方便来调伏啊，调扰啊，降服我等刚强众生。那要调伏刚强众生用什么方法呢？要讲经说法，要让他知道生命的真相、真理。那真理是什么？就是谈因果问题。所以知苦乐法，为什么是圣地？要谈是圣地，要谈我们众生的生存境界是苦的，八苦交煎的。我们众生在这迷惑颠倒，在苦中还不意识到苦，所以这个世间就叫娑婆呀。娑婆就是堪忍的意思，很难忍受，但是这个世间的众生还能够忍，忍得麻木的程度，还以苦为乐。所以佛要告诉这个世间的苦境。这位悉达多太子他为什么要出家？也是见证到生命的生老病死啊。当我们有生老病死的时候，一切的权势、财富、享乐都毫无意义啊，无常啊。所以我们众生正因为有衰老、有疾病、有死亡，才构成了佛来这个世间的必要性，才有着我们去学佛的必要性。所以要讲苦集灭道，苦要认知，这才有点智慧，叫苦地。然后进一步追溯，由这个苦果追溯它的原因，就是极地，极的招感性就是烦恼。然后跟我们讲灭，灭就是极灭，处世间的安乐的境界，以及达到这个涅槃极境的方法道地。所以苦集灭道是谈世间的因果和处世间因果，这里就包含着苦乐法。 众生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但是我们对什么是苦什么是乐我们都是颠倒的，对避苦和趋乐的方法更不了知。所以佛要讲说这些佛法，这些愚慧的诸佛就派遣侍者来问讯释迦牟尼佛啊，佛不拜佛，但佛来了，他方世界佛来了，要派侍者问讯啊，少病少老，众生易度佛啊，衣食安乐佛，会问讯，这是佛与佛之间的那种礼仪了。好，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含笑，那佛的任何一种形态都是有内涵的。释迦佛看到这么多诸佛菩萨过来，也知道马上还要来的多少分身的地藏菩萨，多少天龙八部，要在这个法会上宣说一个奇妙的佛法，要利益广大的众生，所以释迦佛心怀愉悦，含笑呢就放光。佛有常光，有放光，由于特殊因缘，这放光就是要传达信息的。每尊佛证到的法身都有无量光明，在无量光明当中，在某些特定的时机放什么光，传达什么信息，那就是那特定的时空态和教化众生的目标而定。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刀地天放出百千万亿大光明云，那不是放一点光明的，放的光明很多，这光明用云光云来表达。在这个大光明云里面啊，列出了十种光明的特质。第一种是大圆满光明云，表明如来的所成就的果地上的德性和法报化三身功德的成就，是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慈悲心是菩提心的催化剂。那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展开大慈悲心的内涵的。大智慧光明云，只有破除人我两种执着，我们本具的大智慧才会现前。大般若光明云，这是对十相般若的限量的观照所显现的。大三昧光明云，这是指这个极定状态当中的正定正受，是一切三昧当中之王，成为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就是这样的法会一定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大吉祥。大福德光明云，是由于佛成就了布施波罗蜜，具有甚深的福德啊。大功德光明云，就是佛断除一切烦恼以及习气无漏的功德所显现的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就是佛所证的一体三宝是一切众生的大皈依处。大赞叹光明云，就是对一切同生性菩萨 法尔自然的赞叹，尤其是在这个法会上，主要是称扬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放出这样不可说的光明云以后，又从光明当中显出了种种微妙的音声，这些都是很奇妙的。光中有音声，这个音声就是从佛的清净心里面，从清净心显现清净的光明，从清净光明显现清净的音声。这个音声就是法音，有六度的音声，檀波罗蜜音就是布施波罗蜜音，施罗波罗蜜音，施罗就是持戒，禅提波罗蜜音忍怒，毗梨耶波罗蜜音精进，禅波罗蜜音禅定，般若波罗蜜音智慧。好，六度谈完了，就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就是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啊，慈悲喜舍啊，解脱就是切入到超越人所对待的不二的境界，不思议的解脱境界。无漏音啊，就是原教讲的中道了义的音声。智慧音啊，这是二乘所证的啊一切智。大智慧音就是如来所证的一切种子。狮子喉音啊，表明佛讲三乘的全法。大狮子喉音表明说大乘摩诃严法。云雷音，云就是能够普覆一切啊，那有云就会下雨啊，有云和雷下雨，这个雨代表法雨，能够滋润一切的草木花卉，一切根基的众生在法雨当中得相应的利益。大云雷音啊，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好，就是这些光明音声传达的这种信息，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辐射到他方世界，让有缘的这些人接受到这样的光音信息，就会过来，具有极重的作用。我们这个时间要极重就得或者打敲钟打板啊，或者异议通知啊，都不自在了。佛要集中就是放光，这个光一放他就过来了。好，这样就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于有他方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有无量亿，这个数目很大了，天龙鬼神。前面是谈这个诸佛与大菩萨过来，现在是他方世界还有娑婆世界无量的天龙鬼神也都云集到了高地天宫。无量亿天龙鬼神这里又列出了诸天啊，诸天首先就谈到欲界六天，四天王天、刀立天、须夜摩天、斗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是欲界六天。下面紧接着谈色界的第十八重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啊，这属于初禅的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这属于二禅的啊。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属于三禅的三天。福神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啊，这是四禅的九天啊，就是啊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首罗天，这是四禅。 乃至灰响飞飞响天，这是指无色界的四天。好，这些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了也是佛教的基本常识。每一个天都有寿命的不同、身高的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功德禅定的境界不同除了这个二十八重天，还有一切天众，这是指八部天龙八部大众的有娑婆世界的，有他方世界的，有天众，有龙众，有鬼神等众，悉来集会，都集会在道地天法会上同时还有很多神，或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一切神众这些神众列了十四种，看这个神就知道整个的宇宙无处不有神有海神我们到大海当中去，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水呀、珊瑚啊、暗礁啊，还有海神有江神江一般在中国我们讲这个长江这个区域属于江，河神属于黄河为神黄河为河，长江为江这些都有神，还有树神你这个树有一定的时间它就有神附在上面，山神每座山都有神，地神每块区地面有土地神，还有川泽神这个沼泽地带也有他主管的神，苗架神就是五谷杂粮也有管理的神，昼神白天也有管理白天的神，也有管理夜晚的神，有虚空的神，有天神，连这个饮食草木都有分管的神。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有敬畏感呢？这些神也不能得罪这些神也都集会在道地天宫，并且进一步还有很多的鬼众佛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这些鬼王都是能成为鬼里面的王也是有威德的，是鬼中的尊贵者也都能够利益人，能够损害人，就看他发心怎么样，也看众生的业感怎么样这里面也列了九个鬼王，恶目鬼王一看就好像他的眼睛凶巴巴的，叫恶目鬼王淡血鬼王专门吸血的，淡精气鬼王不仅人的精气，可能一切五谷杂粮都有精气，他专门淡精气鬼王，淡胎卵鬼王有些生产小孩的旁边的胎盘啊什么的都有鬼在旁边等着行病鬼王就是一个地方要惩罚他搞一个什么瘟疫这瘟疫就有散布这个瘟疫病的使者，这叫行病鬼王尸毒鬼王，前面是种有点比较恶的名称，下面可能比较有点善的，比如一个人被这个蛇咬到了有毒，但有一个鬼王可以把你的蛇毒射出来蛇毒鬼王慈心鬼王一看他慈眉善目给人以快乐，福利鬼王你碰到这个鬼王你就能有吉祥的福利大爱敬鬼王他还很尊重他人 啊，卢氏等鬼王也都来集会。就这时候，这就有一个问答了。这问答是由文殊师利菩萨与释迦牟尼佛所展开的。那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情景，唯有以智慧为代表的文殊师利菩萨能够解答大家的疑问。首先是佛开问了，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虽等觉菩萨，法王子大菩萨，实际上他也是大权示现的菩萨，早已成就佛果的一位这个有果相因的菩萨。那虽然如是，作为菩萨也还要在佛面前执弟子礼了。佛就告文殊菩萨，你观察与会的这些诸佛菩萨以及天龙鬼神，有从娑婆世界本土，有从他方世界过来的，这些即到道立天的这些数量，你知不知道？算没算得清？算不清这个数量。那文殊师利就禀白佛言：“世尊，以我的神通之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就是以文殊师利这样的智慧力，以一千劫的时间来算与会的这些大众的数量，算不清楚。释迦牟尼佛就告文殊师利，你说你算不清楚，就是我以佛眼来观察也算不清楚，你看这数量之多。好，这些与会的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那久远就是不可说不可说的结束以来已度脱的、当度脱的、未度脱的、已成就的、当成就的、未成就的这些人。这个已度，那些与会的诸佛，他方世界过来的诸佛，都是释迦牟都是地藏菩萨已经度化的众生，他们已经成佛了。当度就是与会的这些大菩萨，就是当度，就是即将要成佛的。未度就是与会的这些天龙八部，已成就就是已成就就着佛了，当成就就是菩萨因地马上成就，未成就就是他们刚开始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还没有成就佛果的。好，文殊菩萨又发起一个问了，就问世尊，我以过去九修善根，就是作为一个等觉菩萨，无量劫以来我都是修行善根，正道无碍智啊，无有障碍的智慧啊，以我的智慧闻到佛的所言，我会相信呢、既当信受。但是小果声闻，比如那些从初果须陀洹到四果阿罗汉，这些小果声闻心量小，他们闻到这个话，他们就会升起怀疑，有这个怀疑可能会诽谤，他们会说这么多佛怎么还是地藏菩萨教化的呢？你一个菩萨还能教化这么多人成佛吗？他会升起这样的怀疑，甚至进一步会诽谤，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真实的，可能是这样的。这是小果声闻，心量小，他肯定会有这种怀疑。还有这些见识后没有断的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未来世诸众生就包括我等众生在座的诸位，我们属于未来世诸众生等我们就没有文殊菩萨这样的智慧了， 和这样的深厚善根了。虽能闻到释迦牟尼佛真诚之语，但是仍然要升起怀疑心。假使勉强接受，内心还是有讥嫌、有诽谤，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文殊菩萨发起呀，唯愿世尊广说呀，就是详细的、广泛的来宣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做了何等的大行，立了何等的妙愿，而能成就这样不可思议的啊佛事啊，成就了这么多众生以作佛当作佛啊，未来作佛呀。你看这桩事情就要文殊菩萨来发起，那这个佛就因文殊菩萨的这样的问来回答了。实在来说很难用语言直接回答，只能施设一个比喻，佛用种种比喻、种种善巧啊来说法。这说了个比喻，这比喻就是比如三千大千世界依佛所教化的区域，这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刹土，有多少像地球这样的国土，我们都数不清了。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草木、丛林，就各种树林呢、还有稻子、麻、竹苇啊、竹子、芦苇、高山、石头，就把这些碎为微尘，随拈其中一物，做一个数量，这个一个数就代表一个恒河，那就是无量的恒河。那一个恒河的沙子都很多，那一个沙子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也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去沉呢、那就是无量的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那把这样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的每一种这个草木丛林竹麻竹苇山石都碎成微尘，一个微尘就做一劫，那一劫之内那属集的尘数也是无量无边，那又乘上倍数了，把所有的尘数都一个微尘作为一劫，这样重重的来比况，那这个结束就很长很长了。好，用这个比喻最后说，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比这个结束还要超过千倍以上。就是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的时间非常非常久远，就用这个比喻让我们依稀仿佛来感知下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因为他因地发愿是众生不度尽他不作佛，如果他要作佛他早已成佛了，只是为了兑现他的大愿他还是在菩萨的位置，但是在十地果位以来的劫数非常悠久，那更何况地藏菩萨在阿罗汉的位置、辟支佛的位置，他也以结束也是不可测度的久远。用这个久远来说明什么呢？那些无量的诸佛，就是地藏菩萨在无量无量久远的时间当中度化出来的。那文殊菩萨是明白这个道理，也是帮助愚昧的大众相信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力量，所以就作为当机者来起问，佛就告文殊师弟，地藏菩萨他在因地就是无量久远劫中 所曾经发的威神的誓愿，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说，为佛于佛方能了知地藏菩萨因地的威神誓愿，像文殊菩萨所示现的这个等觉菩萨都不能完全了解。佛说完了这个，就又进一步开示地藏菩萨因地久远劫来的威神誓愿，不可思议，就能够利益众生。如果未来世，包括我们现在，有善男子善女人，这善男子善女就是对地藏菩萨的威神愿力有信心的这些人，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够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字，也就是听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字，就是你的一个金刚的种子，或闻名，或赞叹，或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或瞻仰顶礼地藏菩萨的像，或者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字名号，或者是供养地藏菩萨，乃至你去照相，用彩丹心彩画、木刻、泥塑这个大漆雕形象，好，就是前面讲的，你去赞叹供像，随便做其中一种，不是你所有种，做其中一种，就能得到什么利益呢？那这样的称名赞叹照相的人，就能得到100次的生于33天，这里的33天还不仅仅是指高地天，在《灌顶咒经》里面所列33天，像净寂天、普观天、快见天，乃至毗楼乐天、提头奈叉天，它是包含着欲界和色界的范围，也就自4天王天以上到色界的5净居天，再从5净居天下到4天王天，中间不断的去立天而生，而且在每一天里面，天的寿命很长，各享受本天的寿命。就这样的100次往返来受这个天上之乐，而且永远不堕恶道，不堕到善恶道。你看这个利益就是他的，你修行很少，没有说你要修多少功夫，要戒定慧什么都没有谈，你只要称名赞叹顶礼塑像，就是这样的修因，但你受到的这种果报却是这样的大，而且受的快乐是时间这么长，享的福是这么悠远，这就可见地藏菩萨威神愿力的不可思议，他的加持的不可思议。不是谈你自己要修多少行的，进一步佛就告文殊师利呀，地藏菩萨的威神力量来自什么地方呢？这就要进一步的来宣说地藏菩萨因地的行愿的妙因呢、这里就开始说了两个发愿的缘起了，是地藏菩萨摩诃萨。首先谈他作为长者子发菩提心的一个因缘，这因缘也是佛言限量清净呢，佛的境界超越时空，过去无量劫的事情马上佛能够清净到， 所以嗔性而出。所以这样的时间是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前节前，也是推到的时间太很远了。有一位大长者子，当时他所处的时代有一尊佛，这尊佛叫狮子奋训具足万行如来。佛本身是没有离开名字的，但是佛每尊佛建立名号是度众生的方便，或者根据他的自身的德能建立，或者从度众生的方法来建立。那这尊佛狮子奋训，说明他有勇猛之力，降服一切外道啊，修行非常精进，而且具足万恨，说明他菩萨六度万恨具足圆满。那这尊佛呢，当时这个长者子见到佛相好，有32相80随行好，千佛庄严。千佛庄严是指32相每一相要有100种福来庄严，也就是3200种福来庄严，就叫千佛庄严。看到佛的相好庄严，这位长者子就问狮子奋训具足万行啊如来，要做何等的行愿而能得这个此相。就是这个长者子看到佛的相心生欢喜，看到佛像很庄严，他也想未来也能够有这样的相好庄严，就问我怎么做才能得这样的相好。当时狮子奋训具足万行如来就告长者子说，要证到我就是如来的身，要发心，发菩提心。发什么心呢？应当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要发度受苦众生的心，这就是悲心。从佛的这个开示来说，你要得一个相好啊，你一定要有悲悯众生的心，帮助众生的心，而且要长远，你的相才能庄严。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喜欢自己长相庄严，实际上要从这里下手，这才是真的是长相庄严的妙诀，不是在外面搞个整容，单眼皮弄个双眼皮，塌鼻子弄个高鼻子啊，反而把自己的容貌搞得越来越糟糕，不可收拾了。一定要发这个悲心。好，那这个长者子呢，听到这个马上信受了，就发起了度众生的愿，就在佛面前殷勤诚恳地说，我从今日开始，尽未来际，乃至于不可计数的劫数，我都要为罪苦六道众生。六道众生是罪恶，所以才感召苦苦，叫罪苦六道众生，要广施种种方便，尽令这个六道众生都解脱轮回之苦。六道众生解脱了苦难，我才成佛。所以长者子在这个狮子奋训具足万行佛前立下的这样的惊天动地的大愿。所以到了今日，经过了10000000亿那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因为他发愿是以度尽所有的众生我才成佛，现在虽然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但还有众生没有度尽，所以这位地藏菩萨还示现菩萨的身份， 在因地之位继续完成他最初度尽众生的大愿。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